主，谢谢你这么真实的与我们同在，你的同在充满了属天的平安。我们要常常浸泡在你的同在中，让你来更新变化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神圣纯爱，请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好，
因我们到十一节不是吗？
好，到十一节，到十一节请继续读下去。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那么神爱世人，他为着挽回神跟人的关系，他展开一个爱的救赎计划。爱是神救赎的动机。那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人蒙救赎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因信称义，这个因信称义常常跟审判相随。只有遇见神审判的光的人，他才会觉得被神称义是多么迫切的需要，而且这样称义才有意义。当神差那个灭命的天使巡行埃及地施行审判的时候，那些信靠神他们隐藏在羔羊宝血底下的人，他们躲在那个有羔羊宝血的屋子里面， 我想不管他是以色列人或埃及人，他们都会被神越过去而得救。不是因为这些人比灭亡的人公义，那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拣选、神的应许，而且人愿意信从神的话，把羔羊的涂在门框门楣上，有那个羔羊的血。所以我们是靠着耶稣的血称义，也借着耶稣免去神的愤怒，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这是经历神圣纯爱的第一个阶段。马丁路德他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中，他从小就吸收教会的教导，塑造他非常敬虔的个性。他对自己灵魂的得救很关切，但是根据当时的教会的教导，他得到的结论是人要得救最好的途径就是逃避这个世界，选择遁世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不顾他父亲的愤怒跟忧伤，毅然埋进修道院的原因。在修道院，马丁路德过着最严格的禁欲生活，他竭尽自己的力量为了赚取灵魂的得救。他愿意承担最卑下的工作，他祷告、禁食、鞭打自己，甚至超过修道院最冷酷的、最严酷的要求。所以他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副孤楼，就是在最冷的寒冬，他的斗室也没有暖气，而他经常都是彻夜不眠，偶然呢在席子上稍微睡一会儿，他挨饿受冻，刻苦己身，过一个苦修的生活。他就是被自己极度的罪恶跟失丧的情绪所困，常常落入很深的幽暗跟失望当中。不管他怎么样努力，他总觉得他赚不到自己的救恩跟灵魂的平安。偶尔间他会得到几道的光芒，例如说 他读了圣伯纳的作品，得到不少安慰，因为圣伯纳强调耶稣基督白白的救恩。圣伯纳这样讲，他说神的赦免大过我们的罪行，神的连续大过我们的罪过。奥古斯丁的著作也帮助他很多，更重要的是他开始研读圣经。1513年到1516年间，他讲授罗马书。有一天他就坐在他这个威登堡的斗室当中，就展开圣经，他就看到罗马书1:17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就一面读一面揣摩思想，突然间有一股无法言喻的喜乐从天而降，大大充满他的心，他那个灵魂的重担刹那间就完全脱落。他以前一直努力做一些事要赚取救恩，始终没有做够的感觉，可是现在神借着圣经亲自告诉他，义人必因信得生。人得救不是借着善行，是借着信心。那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这里所说的义不是人用自己的行为去赚取来的东西，这里所说的义就是神的救赎行动。所以义人就是被神拯救的人，人因着耶稣的拯救他得着自由，因着信得生命。所以神的义才是救恩的确据，所以马丁路德就因信称义重生了。蒙救赎的第二个阶段是要进入与神相交的恩典中。人称义不是只为了进入一个得救的地位，是要进入与神有个爱的交通，过一个与神相交住在爱里面的生活。神令以色列人借着羔羊的血脱离埃及的权势之后，摩西就在旷野建造会幕，神在会幕的至圣所中显现，神就是用会幕来表达他渴望跟人相交之情，也借着说明人怎么样与神相交。你进到会幕，首先看到的是燔祭坛，牲畜必须死献在坛上给神。同样的，我们要与神相交，必须向己死，必须把旧人放在祭坛上，与主同死，与主同钉十字架。所以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可以进入神生命的新样式中，我们与神相合，与神相交，与神有份。马丁路德这样写，他说救赎的目标是要转化信徒，使他向罪死，好叫他为义而活。他说旧人就是老亚当，由在基督里的新人取而代之了。对马丁路德而言，基督徒生活的本质仍旧是爱，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还有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他相信这个圣灵使人成圣的工作，就是把耶稣基督使人称义的一切工作都带进信徒的生命当中，而且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的生命从出生以后就必须持续的发展直到完全。那圣灵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引导，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牢牢的固定于神，这是经历神圣宠爱的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要享受神的荣耀，享受神的荣耀。我们凭信领受了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就被带进神丰满的恩典，经历神的荣耀，享受神荣耀的同在。我们被圣灵充满，就是可以很真实的感受到这个神荣耀的同在，我们就以神荣耀的同在为乐，以神为乐。罗马书5:2这样讲，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句话在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可以经历并享受神的荣耀，我们为此而欢欢喜喜甚至狂喜。所以我们应该要以神荣耀的同在为欢喜，而且甚至狂喜才对。我们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患难会催逼我们更多来到神面前， 让我们更觉得需要耶稣，更觉得需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在患难当中，我们会对神荣耀的同在的体会跟享受远超过以往。处于患难要欢欢喜喜，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因着爱耶稣甘心为主受苦。在印度加尔各答服侍穷人的德雷莎修女，她曾经写信给她在捷克的一位属灵牧者，她这样跟他讲，她说，我现在非常快乐，因为我可以满心欢喜的与耶稣一同背起我的十字架。每当想到受苦背十字架，我都有恐惧，但是现在我已经决意要拥抱耶稣所受的苦，我要活在那个爱他的生命里。耶稣以盲目的爱 blind love， 耶稣以盲目的爱为我们钉上十字架，那我也愿意走上这十字架的道路，与他的受苦联合。所以一个人甘心为主受苦，他就会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个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欢欢喜喜的希腊字Kalkaomai，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夸耀，夸耀。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就夸耀主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而当我们遇见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他是独一那一位吸引我们心的，使我们全心爱他，宝贵他荣耀的同在，也要专一的追求他荣耀的同在。所以在患难中，我们要夸耀主，欢欢喜喜夸耀。我们要夸耀主，我们夸耀主是掌管万事万物的主，我们夸耀主是得胜一切的主，我们夸耀说主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所以在患难当中，我们仍然欢喜，仍能夸耀，因为我们所得着的主荣耀的同在是荣耀的避难所。所以不管我们遇见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忍耐地隐藏在他荣耀的同在中。当我们常常浸泡在他荣耀的同在中，隐藏在他荣耀的同在中，我们的生命就会被磨塑得更加老练，有美好的品格。所以在这里说，患难呢生忍耐，忍耐呢生老练。所以在患难当中，我们要凭着信心忍耐地追求神。有些人追求神只有三分钟热度，这个没有办法让他整个人变得老练。我们一定要忍耐着追求主到底，耐性等候神，常常夸耀神，感谢赞美神，这样神会借着他荣耀的同在磨塑我们的品格，使我们变得老练。老练这个字的意思呢，在英文扩大版圣经是翻译作，一个人他经过患难以后，他的品格越发长大成熟，有经过验证被认可的忠信的品格，和经过试验被确认的廉洁正直诚实，这个才叫做老练，品格长大成熟。那么信心是灵命塑造的关键，我们借着信心追求神，等候神，让基督徒这个内在生命得以塑造，使我们开始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这种内在的塑造会慢慢的带出一个外在的转变，使我们会更积极的服侍，为主做见证。而且信心会让我们在从事爱心或者是服侍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赢得我们的救恩，相反的，我们是为了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爱而侍奉，而为主做见证。所以彼得也提到说，人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你越来越有主各式各样的德性，我们有成熟的品格就变得老练。那老练呢会生盼望，盼望英文扩大版圣经把这个盼望翻译为对永远的得救有确据，有确据，有喜乐的盼望。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是最初的得救，我们走天路时天天要蒙主拯救，使他进入最终的得救。 所以罗马书五章十节说，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因他的生，所以借着主耶稣那个复活的生命，我们的灵魂体就可以完全得着救赎，我们的灵魂体可以被主的荣耀充满到一个地步，彰显出主荣耀的形象，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荣耀，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罗马书五章十一节讲一句话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个以神为乐原文仍然是以神为夸耀，以神为夸耀。所以每一天早上醒来，我们亲近神，我们感觉到神荣耀的同在，我们就以神的同在为乐，以神的同在为我们的最大的满足。然后一整天我们要以神为夸耀，我们可以夸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夸神是奇妙的测试，常常赐给我们奇妙的点子解决难题，我们可以夸神的恩典和能力正是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我们夸神拣选我们做得胜者，所以我们要一直同着羔羊做蒙召备选有忠心要得荣耀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就不会羞耻，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会成为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的各样挑战的一个伟大的能力。我们每一天可以在爱中顺服神，神是每一天都会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把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这是经历神圣纯爱的第三阶段。那么圣灵带来这个神爱的浇灌，就使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成为神爱的居所，爱的居所。那马丁路德他运用这个犹太会幕的结构，他说明神的灵怎么样塑造我们的灵魂体成为神的居所，就像古时那个你看得见的会幕一样。他说呢，我们的灵是至圣所，我们的灵对神的行动特别的敏锐，圣灵使我们与主联合，使我们能够像十二门徒一样开始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主耶稣就住在我们灵里深处，这个内在的至圣所就是神那个爱的居所。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好吗？三十八到三十九节一起来读。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是，所以这个爱在主基督耶稣里的爱是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事而断掉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的爱就是借着圣灵一直浇灌在我们心里，他让我们在爱中与他成为一灵，所以我们的灵就是至圣所。那么我们的魂是圣所，魂是圣所，那这个魂当然包含理性还有心智结构。在这里神借由人对一切有形的具体的事的推理或是悟性来彰显他自己，所以马丁路德非常看重读圣经，因为神会借着圣经对人说话，他认为与圣经对话的时候最能够明白圣灵的行动，那圣经会发出亮光，就像圣所的金灯台会发出亮光。还有圣经的话是生命饼，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好像那个圣所里面这金桌子上面的陈设饼。还有如果我们照神的话，神的旨意求什么，神就听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祷告祈求就像圣所里面那个金香坛上所焚烧的香上升到神的宝座前。圣灵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思， 也要浇灌在我们的感情，使我们爱慕神的话，我们的感情呢会以神的爱为乐，也以爱神为最大的喜乐。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的感情是以爱神为最大的喜乐，这样他就会在神的爱中长进，而且他有爱的大能，能够遵行神爱的诫命。他不会觉得爱邻舍这种命令是很繁重的责任，他反而会觉得说，这样的命令就是有机会让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借着我们爱邻舍而流通出去。爱神爱人就使我们灵命长进，使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那圣灵这种内在的塑造会慢慢的带出这个外在的改变，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外院，我们的身体就是外院。所以神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的爱，是要借着我们的言行去发表出来的。有一家很成功的化妆品公司，他向某个大城市的市民征选他们所认识的最美丽的女人，那应征者需要寄来女性的照片跟一封短信。几周之内，这家公司就接到成千上百的信，其中有一封信特别引起大家注意，很快就被送到公司总裁的办公室。这封信呢，是由一个小男孩写的。很明显，这个男孩是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他住在残破脏乱的贫民区。他信中呢，错字连篇，其中有一段大意是说，有一个美丽的女人跟我住在同一条街，我天天去看她，她让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孩子，我们常一起下棋，她总是倾听我的问题，她了解我，而且每当我离开时，她一定会大声说她以我为荣。小男孩在信的结尾这样写，他说，从这张照片你可以看出她是最美丽的女人，我希望将来娶的太太像她一样美丽。总裁觉得这封信很有意思，就要求看这个女人的照片。他的秘书就把照片递给他，他就看到一个满面笑容、牙齿全掉光、坐在轮椅上的老妇人，稀疏的灰发呢梳到脑后做成一个发髻，然后满脸的深深的皱纹，似乎被他眼中所发出的光彩淹没了。总裁说，我们不能用这个女人的照片，她会向全世界的人显示不需要用我们的化妆品也可以变得美丽。所以是爱使人变得美丽，对不对？我们的身体是爱的居所，所以神的爱透过我们的眼睛去观看，神的爱透过我们的耳朵去倾听，神的爱透过我们的嘴说出恩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人身上，就是要让人的身心灵可以得医治，使软弱的人可以逐渐刚强起来。马丁路德这样讲，他说，任何一位基督徒都需要圣灵的安慰与帮助。我想不只是基督徒，对不对？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需要圣灵的安慰与帮助。James Barry， 他在六岁的时候，他的哥哥叫 David， 在一次的滑冰事故当中不幸丧生了。那是大卫14岁生日的前夕。随后几年，这个 James Barry。他就尽他最大的努力安慰他的母亲玛格丽特。玛格丽特虽然非常悲伤，但有时候他就是安慰自己说，这样我大儿子永远不必面对成长后的挑战。神的爱浇灌在这个 James Barry 跟母亲玛格丽特的身上，使他们的心得着安慰。数十年后，这个 James Barry 就有母亲的想法，凭着他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深受喜爱的儿童故事人物，是一个不会长大的男孩 Peter Pan， 小飞侠彼得潘。所以就像一朵花会从水泥那个硬路面破土而出，美好的事物也能从难以言喻的 悲痛的硬土当中产生，也安慰了其他的人，使人得着快乐。那神就是爱，是神先主动来爱我们，是神主动差他儿子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宣扬神的爱，而且为我们的罪作挽回祭。所以主耶稣用他实际的行动表达出他心中那个舍命的大爱，然后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让我们可以得着生命的灵，得着爱的灵，得着丰满的圣灵。神就是要一直把他爱的灵浇灌在我们心中，直到神那个爱的丰满可以取代我们的贫瘠，直到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那主耶稣这样讲，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爱的表现就是要顺服神，要遵守神的诫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十七节，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好，那加尔文论到十诫，他这样讲，他说前四诫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叫做爱神。爱神就是你要单单爱神自己，因为除了神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爱慕。还有爱神的意思是你承认神是一个属灵的实体，而不是人雕刻出来的一个具体的偶像。还有爱神的意思就是你说话要明智又准确，所以不妄称神的名。爱神的意思就是你要驻足安息，去省思神的本性跟行动。所以十诫中的第四诫是守安息日，我们利用守圣礼、聚会、参与基督徒的崇拜，我们聆听教导，我们让自己在灵里享受真安息。所以守安息日的一个经历就是你要进入灵里头的安息。他说十诫的这个后六诫是让我们看见怎么样爱邻舍，那个城市的秩序跟和平是始于家庭，所以我们学习在神的权柄之下去治理家庭，去爱家人。所以这里提到要孝敬父母，我们要对父母存着感恩的心，敬重他们，帮助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还有你爱邻舍意味着你不伤害邻舍，那当然是不可杀人。还有爱邻舍是意味着敬重人，不对人施加暴力，包括性暴力，因此不可以奸淫。还有爱邻舍是意味着你不要叫邻舍受亏损，因此不可偷盗。爱邻舍意味着你不以诡诈对待邻舍，所以说话诚实，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最后爱邻舍的意思是你要尊重别人拥有财产的权利，而且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 所以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和他一切所有的。所以神赐下这个律法是要教导人可以让他的生命绽放出道德的光彩。可是福音并不取代律法，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成全律法。律法是神对人类的期许，可是当人意识到自己没有办法按着神这个律法的期许来生活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说自己真的需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完完全全顺服神，他并不更改律法，他来成全了律法。所以耶稣他虽然是神的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他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耶稣就是我们得救的根源，他来住在我们里面，他已经救我们脱离罪恶肉体世界，他把这些都放在十字架上了，他愿意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如果我们每一天亲近他，我们等候他，注视他，单单的仰望他，当一个人他真的认真追求神的时候，圣灵就会把那种罪的倾向从这个人身上除去。我们要安息在耶稣的同在中，这个才是守安息日的真谛。我们在安息当中与主连结，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我们就可以从主得着源源不绝的这个爱的枝浆，生命的枝浆。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去遵守爱神爱人的命令。所以耶稣基督的爱成全了律法。罗马书十三章十节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二到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二到四节，请大家一起读。
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必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爱心所尽心，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
你好，你们有没有发现第四节保罗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被神所爱的弟兄，被神所爱的弟兄。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他们因为领受神的爱，被神所爱，所以他们就可以因着信靠神的爱，他凭信做主公，而且在爱甘当苦劳，甘心为主劳苦。而爱是恒久忍耐，所以他们就是忍耐地追求主，顺服主，而且侍奉主。他们忍耐地在那里等候着主再来，盼望着主从天降临。所以神的爱就是会带给人信心跟盼望，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我们再来看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一到八节。第五章一到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圣徒，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忽然来到。夜间的贼不会预先通知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主哪一天回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 警醒预备，天天预备，我们天天要谨守信心跟爱心，还有得救的盼望。圣徒是光明之子，所以一定要用信心追求神的荣光，神的荣光充满我们，我们才能成为光明之子。我们用信心追求圣灵充满，我们知道圣灵是爱的灵，所以一个人常常被圣灵充满，也意味着常常被仁爱的灵充满，这样他可以活在爱的荣光中，用信心和爱心面对每一天他所要面对的人，服侍神要他服侍的人。而且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真的有得救的盼望，我们有得荣耀的盼望。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救。我们一定要天天追求圣灵充满，天天领受圣灵的喜。1907年，美国有一位基督徒叫 John Lake， 约翰雷克，他去教会聚会，那牧师就提到领受圣灵的喜的必要性。那雷克听到以后，他就跪下来祷告，他就重新把自己献给神，他跟神说，神，我真的需要领受圣灵的喜。就在他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哎，圣灵的膏油就降在他身上，神圣荣耀的浪涛就穿透他的全人，他被提升到一个神的同在和能力的新领域里。在这之后，他祷告经常蒙应允，医治的神迹时而发生，他觉得自己好像处在一个很伟大的属灵领域的边界上，但他没有办法进入，他知道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呢，他每天就分别出一段固定的时间给神，用那段时间专心的默想祷告神这样子。那这段时间他白天是担任一家寿险公司的经理，但几乎每天晚上他都有讲道的服事。聚会结束以后呢，他就固定跟一群同样渴慕更多得着神的朋友们聚集，他们就是定义说，我要全心祷告到我们都领受圣灵的喜，如同初代教会所领受的。雷克这样跟神祷告，他说，神啊，如果你以圣灵为我施洗，赐给我能神的能力，那任何事物都不能站立在我跟100%的顺服之间。所以雷克就是更多的渴慕神，更多花时间祷告。到了那年的年底，他相信自己是有史以来最渴慕神的人。有一天他走出他这个芝加哥的办公室，他走在街上，他的灵魂好像要爆开，他就大叫，他说，哦，神啊，结果大家就停下来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他。因着这个灵魂的饥渴，那种对神的爱慕，他就是继续祷告，跟神说，神，我要比以前更多认识你，我要更多进入你的里面，我要更多进入你的爱，我要更多进入你的同在，我要更多进入你的能力里面。雷克他连续禁食祷告9个多月，就是祈求圣灵的充满，可他没有得到。就在他想要放弃的时候，一个朋友邀请他去参加一场通宵祷告会，他们也是在追求圣灵充满，而且这一群人已经为着被圣灵充满祷告了一整年，可是还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被圣灵充满。雷克后来他这样跟人家讲，他说，我们就跪下祷告，我灵里头非常痛苦，我觉得我一定要听到天上的声音，要不然我就死了吧。跪下来祷告没多久，他说，我感觉到圣灵整个覆盖我，然后我经历了我一生中最强烈的一次属灵的经历。他说，神的光呢就照耀我的四维，我发现自己是在一道直径10英尺的弧形光的中心，那是全宇宙最明亮的一道光，它是如此的纯净，是那样子的洁白，那呈现在我灵魂面前的奇妙的洁白，是神那个纯洁的性情 所表现出来的。这次经历不久，雷克的一个朋友叫黑斯马哈克，他请雷克陪他去为一位坐轮椅的女士祷告。雷克答应了，就陪他去那个女士家。但其实雷克心里面他一直在想着，还是关于对神的渴慕，他要被圣灵充满这些事，所以他整个心思意念就是被对神深切的渴慕所占据。他后来这样子讲，他说，我的魂呢被吸引出来，我的心就是安静地求告神。他说，哦，耶稣，我极其渴慕圣灵的喜，但是我深感自己不配，我离你好遥远。他说，哦，耶稣基督，如果我可以领受这样的洗礼，请为我施洗。他说，我是如此的饥渴，我厌倦不断地尝试，不断依靠自己的努力，让我如此疲惫。我厌恶罪恶，我厌恶自我，我厌恶尝试，厌恶工作，厌恶一大堆东西。就在他默祷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很大的安静临到雷克身上，然后呢，就很快速的化为一股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平安。那是一种在灵魂体的那种安静。所以雷克他整个人就在那种完全的平静当中，他得着安慰。他觉得那个安静是那么的深邃，他的心思全然安静。他跟着说，哦，耶稣，这个是什么？是神的平静，这个就是圣灵的喜吗？不一会儿，好像有一阵那个温暖的热带雨，不是降在他身上，他觉得是穿过他的身体，然后那种平安是他从未经历过的。那这个圣灵的雨持续的落在他身上，他说那是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他说这种平安如此的美妙，我不敢呼吸，它是天堂的静默。好，救赎的雨继续落在我身上，安抚我的脑袋，安抚我的身体，安抚我的灵。它会停止吗？他说，我害怕它停止。我说，哦，神啊，我不知道世间有如此的安息之所。然后我感觉到一个改变迎向我来，它不是雨，而是电流，从头到脚穿过我全身，直通到地上。好，这些电极约每隔十秒钟出现一次，好，那个电压越来越大，几分钟后我的身体震动起来，在这些大能的电极下震动，我不断地颤抖震动，好，那个电极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密集。他说，我的前额被密封起来，我头部前面的脑袋整个瘫痪，和我明白圣灵在说，他在额头上盖印记。好，如果不是我坐的椅子深度够，我想我会跌到地上。好，然后又一个改变，好，电极比较不那么密集了，现在抓住我的下巴上下左右移动，这种情况我从未经历过。好，我的舌头喉咙开始移动，我自己无法控制。不一会儿我明白我是在说方言，一个我从未学习过的语言。他说，哦，这种力量，圣灵在我里面大有能力的运行，我知道这是神。这个时候他的朋友黑斯马哈克就向他打个手势，请他过来一起为坐轮椅的女士祷告。他完全没有注意到雷克刚刚所经历的这些事，所以雷克就站起来，他全身剧烈的颤动，他就用他的手指头按在那个女士的头上，他就感觉到那个电流通过他的身体，通过他的手头，直接传到那个女士身上。这次与神相遇经过六个月以后，雷克经历到最激烈的征战。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被圣灵充满之后，你会遇见更大的征战。有的人在这个征战当中失败了，他就会失去圣灵充满，可是有的人他学习去得胜，他就学会怎么样去保持圣灵的充满。那雷克也是这样，他经历到最激烈的征战，时而得胜，时而失败。他开始对做生意兴趣缺缺， 反而带领每一个来找他做生意的人信耶稣。雷克每天向很多的人讲到，他看到很多人得救得医治领受圣灵的喜，所以他干脆辞去工作，卖掉房子，他把钱奉献给神的国度，他要过信心生活，完全依靠主的供应。真的，信心跟爱心是他的护心镜遮胸。雷克说，有一种对人类的爱是他从不了解的爱，占据了他的生命。他也经历到一种充满活力的医病能力，他整个人变得很敏锐，他按手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就知道这个人哪一个器官生病了，他的病情有多严重，还有所有相关的事。他还会去医院找医生都诊断不出来的病例，他去摸那个病人，他就知道那个病人是哪个器官生病，他的病情的严重程度如何。所以主接着他医治了许多的病人，后来主清楚带领他去非洲服事。1910年他去非洲服事的时候，刚好碰上一场致命的瘟疫，雷克就忙着服侍病人跟那些垂死的人。所以有个主治医师就问他说，那你自己有什么防护措施？他面对的是致命的瘟疫啊，就像我们面对那当时 COVID-19 一开始一样。对，所以医师问他，你有什么防护措施？雷克回答说，我倚靠在基督耶稣里生命之灵的律，好，我相信只要我的灵与永生神保持接触，神的灵不断流入我的灵魂跟身体，就没有任何细菌可以跑到我的身体里面，因为神的灵会消灭细菌。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就请一个医师拿他做实验。他跟这个医生讲，他如果人死了以后，你从他的肺部取出一些泡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你会看到很多活细菌，你会发现人死后一段时间这些细菌还活着。如果你把这些细菌放在我手中，然后拿到显微镜下去看，这些细菌会立刻死掉，没有办法活。他们就照着雷克所说的去做，果然发现他讲的是真的。雷克就再次跟医生讲，他说，这个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生命之灵的律。好，当一个人的灵跟身体被神的同在充满，那个神的同在从身体的毛细孔渗透出来，会杀死细菌。雷克说，如果他的魂是在死亡的律底下，不是在圣灵的律底下，是在死亡的律底下，或者如果他活在恐惧跟黑暗中，他说结果就会是身体吸收了细菌，细菌就带来疾病跟死亡。神在约翰雷克身上所运行的能力真的像电流一般。他做见证这样讲，他说清晨两点钟，他服侍到半夜两点，好，清晨两点钟我在那里已经服侍了65个病人，好，神的电流从我手上倾倒出去，能力极大，好，人们好像被打倒一样跌下去，好，我觉得很困扰，因为他们都跌得很重。圣灵就跟他说，你不需要按手在他们身上，你的手要离他们远一点。他说，可是当我的手离他们的头一英尺远，他们就都倒在地上摊成一团了，几乎每一个人都得医治。他说，那个是外在的彰显，是别人所看见的。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心里有一件事情发生，似乎是耶稣基督的心取代了我的心。他说那个是如此的柔和，一种新生的神的柔和，如此的奇妙。我的心怜悯他们，我为在最终的人哀嚎哭泣，我可以把他们涌入怀抱在我的怀中爱他们。耶稣基督从我流出释放了他们，和酒鬼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地看着我，他们得救又得医治。雷克继续不断在非洲服侍，他的服侍非常的成功，但是这些只是让他更渴慕神。雷克这样讲， 他说我持续在医治侍奉上看到数十万人得医治，最后我觉得累了，我每天不断去医治人，好像是一台机器一样，在这过程当中我的心不断的祈求，哦神啊，让我更认识你，我要你，我的心要你，主啊，我要你。看见人得救得医治领受圣灵的喜，并不能满足我灵魂的渴慕。他说我的魂里不断祈求要更多认识神，和我里面的人渴慕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和爱。好，不久以后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说如果我无法让神进入我的灵魂里满足我的灵魂，这一切都是虚空。他说我对医治已经不感兴趣，但是当我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依然被神的能力医治。所以雷克里面就是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他就是渴慕更多得着神自己，更多被神圣纯爱充满，更多被神的荣光充满。无论看见多少的神迹奇事和异能，约翰雷克仍然迫切地想要神自己。他说这个领受圣灵的喜的生命最大的表彰，不在于使徒的讲道，也不在于他们手中所行出来的奇妙神迹，而在于教会所表现出来的无私。请好好想一想，从五旬节那天开始，在耶路撒冷3000名领受了圣灵的喜的基督徒，他们爱邻舍的儿女如同自己的儿女。当然圣经上讲的是他们凡物公用，对不对？好，可是他这样讲，他说他们爱邻舍的儿女如同自己的儿女。他说这样的彰显比医治更大，比归信基督更大，比领受圣灵的喜更大，比说方言更大。好，这是很多人传讲过却未曾拥有过的哥林多前书13章的爱的彰显。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这样讲，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神一切的彰显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让我们渴慕神的大爱多而又多的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结出那个神圣纯爱的果子。求神要继续把那种神圣的不满足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更加渴慕神，渴慕被那神圣纯爱充满。你知道雷克的属灵突破侍奉彰显，这些是在他极度渴慕神的时候出现的。正如他所说，他说我相信我是有史以来最渴慕神的人。他所追求的就是神自己，是主自己。他渴望活出第一世纪使徒们的生活样式。弟兄姊妹，追求的时日真的不多了，主耶稣快要回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地上的日子，天天渴慕耶稣，天天要耶稣，像雷克一样。但愿士林锡安堂有许许多多的人是有史以来都最渴慕神的人。我们每一天渴慕耶稣，每一天在爱中与主耶稣紧紧连结，我们天天住在主里面，我们让主耶稣的同在更新变化我们，让主爱的大能每一天都从我们身上流出去，留给那些接触我们的人。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34首《渴慕耶稣》。颂赞诗选334首，渴慕耶稣。
Thank you. 心中